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个星期视察浙江舟山时，当地艺术学院学生高举两幅习大大漫画表示欢迎。央视在新闻联播中报道说，学生把画送给了习近平，而习近平看了漫画之后呢，连连点赞。无独有偶，早在今年2月，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的千龙网也发布了一幅题为《习主席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漫画，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以漫画形式出现在官媒上。那么相比之下呢，上海艺术家戴建勇却由于在社交网站上张贴了习近平的幽默艺术画像而受到刑事拘留，被控犯有寻衅滋事罪，并且可能面临牢狱之灾。那么政治人物漫画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是什么？对于习近平漫画为什么只准官媒热捧而不许艺术家恶搞呢？中共领导人是否具有被恶搞的胸襟？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认为习近平的漫画出现在官媒上是政治开明的显示呢，还是造神运动的一部分？
这个要看这个在什么样的这个政治背景之下搞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这个漫画这种尺度。我在想呢，就是其实我过去一直是主张就是民间可以画领导人的漫画的，这个我在几年前甚至在这个前任总书记这个胡锦涛先生这个执政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个观点。我说什么时候这个中国如果政治开明，那么可能其中的标志之一就是领导人可以被画漫画。因为我也举了很多的这个这种例子，就是各国领导人其实被这个漫画家这个用各种方式描绘，甚至于讽刺挖苦，这个或者是这个调侃，这个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呢，这个我也注意到，就是其实在这个胡温的末期已经出现了就是胡锦涛和这个温家宝的漫画，而且呢这个也这个作者也没有任何的事儿啊。但是这一次呢，我看就是习主席这个漫画的出现，那么我觉得和他在这个网络上比如学习小组啊，什么学习粉丝团啊，学习大国，这个他这套就是网络的这个包装，以及呢推出这个习主席的漫画，这本身呢可能都是属于文宣战略的一部分，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树立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亲民的形象。这个呢可能是这个新领导人他是把这个作为一种策略，或者一种这个未来对自己的包装，他提出来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想呢，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就是说至少他想起这个作用。当然这个从他的立场上来讲和从民间的立场来讲都能够接受。至于这个戴建勇先生这件事呢，我也注意是说戴先生呢，他的情况显然有些个出现啊。怎么说呢，他这个他创作的这个东西啊，以前我们知道他经常就是皱着眉头，就是整个脸这个绷在一块儿，然后呢照各种各样的照片啊，所以他也被这个称为是一个好像艺术界的拍照的狂人，他经常拍这样系列的图片，所以也有一个词儿形容他，叫面菊，就是这个脸呢皱得像个菊花一样，这各种纹路。那这次他创造的这个文化衫呢，据说就是他采用了这个希特勒的造型，那么这一点恐怕是这个他会引起这个官方的不快，所以我想可能是在这个方面他把习主席和 历史上的一位独裁者做类比。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啊，这只是一个说法，就是他并没有这个声明说自己创作的这个东西就是创作的这个画就一定是这个某一个人，他并没有这样说。而且我也注意到台湾有一位很著名的画家叫陈景耀，这位画家他也是专门创作这一类的这个图像，他就是把自己的脸和这个世界各国的著名的名人领导人的脸把它做在一起，然后呢做成各种的美术作品，它不是摄影。所以我想就是这个事儿怎么判断，到底对这个这位戴先生是拘留他一段时间就释放，还是对他提起这个诉讼，那这个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观察的，这个可能才能真正表明就是中共对于这类漫画这类政治漫画的尺度究竟如何。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从您的角度看，就这个事件的这个漫画事件呢，他究竟犯了什么忌？那还有呢，他的这个戴建勇的漫画事件和央视的毕福剑事件是不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呢？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政治漫画呢和这个朝毛来毛向泼墨呢，这个之间有没有任何相同点？和平，
领导人如果不能被批评就是独裁者，如果一个政府不能通过被推翻的方式去改变，比如说选举啊或者是其他方式被推翻，就是独裁政府。所以网络上有一个很经典的这个名言，就是如果不能批评，那赞扬就没有意义。那么习近平今天的强人形象，习近平今天的圣人形象，习近平所谓的这个习大大形象，是不是符合习近平的本意，或者习近平本身就希望塑造这么一个独裁者的形象呢？我觉得未必啊。都根据我们的了解，这个习近平还是一个比较平实的这么一个人，他成长的过程中都是这样。但是整个的宣传系统、整个的安全系统、中国的公安系统，为了拍习近平的马屁啊，就是只要对任何习近平的批评，对任何习近平的不敬，作为他们最重要的这个打击对象，这样一等拍马屁，这个为了他换取这个官职或者保持他们乌纱帽的一种方式呢，对习近平的形象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所以习近平现在得到很多人的这个私下的批评，很多人这个对他非常的失望，其实未必一定是习近平本人的意愿的一种结果，或者是他本相上达到的一个目标，恰恰是他呢旁边那些宣传部门的人、公安部门的人、安全部门的人去拍马屁所造成的。他们按照他们主观的想象啊，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去维护所谓的习近平形象，或者是塑造习近平的形象。你就想一想，如果只准许你官方去搞，你什么学习小组也好，学习大组也好啊，你什么习大大、习大爷也好，谁会相信你是一个真正的强人呢？真正的强人是要来自于老百姓的这个能够敢于批评你，而且你要能够还能够有胆量去接受这等批评。你比如说叫美国的总统，我们谁都不能否定这个美国的总统是美国的第一强人，这是最有权力的这个人。但是这样一个最有权力的人，恰恰是成为美国社会里面被批评最多的一个人，讽刺他、批评他、攻击他，那偏偏都是。如果不是经过这样一等过程，这么一等考验，那赞扬你和批评你有什么意义呢？除了说你是个独裁者，那还能说明你什么呢？对不对？一个小小的漫画家画一幅漫画你就吓成这样，把人给抓起来，你有什么胆量，有什么脸面叫大大，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基本还是一个标准的问题。我根本不知道他讽刺了什么，也不知道他画了什么的，但是你要被批评、被讽刺、被攻击啊，是一个公民基本一点权利，否则呢你就不是公仆了，你是皇帝了，对不对？你否则呢你就是独裁者了，你就是法西斯了，因为你不能接受任何的这个批评，不能被接受批评的人不是独裁者是什么呢？
嗯，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对中国目前的政治漫画的一些看法。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这种情况抓不抓人，容不容许这种，那是一个政治文明的一个标准。你如果放在朝鲜出现这种事，那必须得枪毙， 那就是那个最野蛮的政权。那么中国呢比他们好一点，但是呢确实离那个文明政治的文明社会呢还有一段距离，还需要确实要需要努力。这下面民主国家呢，你那个在任何人对不对都可以，包括是那种可能是有些东西是贬低的，那都允许的，没什么的。你越是要那个越保不住，我就说这点吧，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山西的赵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嘉宾好。我非常同意和平同志的观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愚民政策，愚化的老百姓几十年，使老百姓变成很多傻子。我就说这些吧。
好，谢谢山西的赵先生。接下来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想习近平他这样搞呢，我想是他的意思是想搞个人崇拜，想这个就想象一下，这个中国人民的大灾星毛泽东，想像他一样被人崇拜。在网络高度发展的今天，这是不可能的。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到一个非常不正规的词叫出彩，中央一台就专门的为了他的马屁，他们把一档节目叫做把名字定为出彩中国人。现在很多50多岁的渔民亲戚人称他为习大大，这么大的年纪叫他爸爸，爸爸就是爸爸嘛，我认为太可笑了，这个中国的渔民太多了。
嗯，
谢谢，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呢，中国警方对于这个戴先生进行了刑事拘留，罪名就是寻衅滋事罪。回想到最近中国对于很多的不同异议人士、不同政见人士以及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等等，都是以这样一个罪名来进行刑事拘押或者是起诉的，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这个不是老是说要学新加坡模式吗？我觉得可能这一套就是从新加坡学来了，就是凡是要是批评了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可能都会有各种办法来这个找他们的麻烦，小的拘留，大的就起诉判刑，就是只要把你抓了，那么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可以把你这个治罪。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搞到今天这个程度啊，就是说有很多实际上是因言论而治罪的情况，这个现在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这个自己掉进了这个塔西佗陷阱，就是说你自己说的话，你说一把治国，但是呢究竟是怎么样治国呢？实际上就是用这种方式啊，来这个剥夺公民的这个宪法35条所规定的这些自由的权利。那这种做法其实就是本身就是在破坏，或者是在自己这个否定这个依法治国的这种诚意。所以这些做法，我认为其实是非常的不明智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不自信，就是过于的敏感，对于各种的批评啊，不管他的批评的这个激烈程度啊，或者是批评的方式，是言论、是文字还是艺术，他都感到敏感。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明这个本身这个体制本身相当虚弱，对于各种批评都感到这个是针对自己的，或者是感到不能承受。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呢，这么做下去，我觉得可能这个作为政权啊，作为这个政治领导人来讲，他可能这个他的路会越走越窄，因为呢，这个把很多可能是旁观者或者呢是这个批评者都通通的这个打成了这个反对派，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 为自己制造了很多的敌人，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极其不明智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没法这个阻止这些人就这样做，因为我想这个现在这个体制内每个部门都在扩权，那么上海这个警方他可能也是一种邀功，他们认为这样做就能表明他们对体制的贡献或者对体制的忠心，但是实际上他们恰恰是做了相反的事情。就这种做法其实对这个最高领导人的形象完全是一种这个损害。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再来看一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有什么看法。山东的毕先生，你好。
山东的是吧？我的吧？
是您，请讲。
哎，你好。
嗯。
我谈一下我对这个习近平的看法啊。嗯、这个独裁者，我发现个什么问题呢？他这个打贪反腐，也就是一阵风啊。他红二代动不了，江泽民家族和李鹏家族那种贪腐线都解决不了，就这。这一个观点。好，谢谢你啊。
嗯，好，谢谢山东的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关于这个政治漫画现象呢，你是怎么看？那么在西方国家呢，对于政治漫画呢是不是有所限制？那么我也看到这个政治漫画呢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像是不久前法国的这个查理周刊呢因为政治漫画遭到袭击，那么还有德克萨斯州呢也因为政治漫画呢引出了一些风波。那么您的解读？
一般来讲，就是在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就是针对公众人物啊，或者是公众性事件，在这种讽刺批评是尺度是非常宽的，或者是几乎是没办法去追溯他的这个漫画者的这个任何法律责任。但是因为西方也是一个现实的国家，那么它有很多的种族问题，或者宗教问题，或者是一些族裔问题。所以政治漫画家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特别的谨慎。比如说你要画一个美国一个漫画家画一下中国人很脏，那中国华裔的团体是绝对不会饶过他的，对不对？放过他的，一定会去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也好，或者是攻击和反制他的这个媒体也好，那一定会有所反击。比如说你去批评某一个宗教啊，你去讽刺某一个宗教，说你们的这个宗教仪式怎么样啊，你就讽刺一下，这个是引起来的反弹，有时候是比较大的，甚至会引起一些极端性的这个反弹。比如说法国的漫画所引起的问题，比如说种族的问题，对吧？你因为肤色的问题啊，你说黄种人怎么样，或者是黑人怎么样，或者是白人怎么样，那么这个东西都是比较对人身攻击、对宗教和文化、对人群的一个底线问题。但是对政治人物，比如说总统比如说州长比如说一个知名的演员或者是一个其他方面的一个领袖这样的尺度是非常之宽的如果有一个漫画是这个批评这个奥巴马，对吧？那么这个如果他如罪了，那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全世界的新闻，至少是在美国会闹得非常大，但是没有办法不被批评的。但是如果你说去攻击这个奥巴马，这个你这个肤色问题有问题，那是这是不能隐忍的，你这涉及到一个人群的最基本的种族的歧视的问题，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他对奥巴马的政治行为，对奥巴马的这个个人的形象那你怎么去讽刺和挖苦，那都没问题，那遍地都是，对吧？那么在法国和欧洲，在这样的情况就更比美国走得更远所以他就讽刺性更大。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底线，这个底线是我刚才所讲的，针对弱势团体你是不能去攻击，针对种族问题你是不能去攻击，针对一些宗教问题你是不能轻易去攻击。所以这些东西是大部分的法律的范畴，是保护民间的这个团体。你像这个中国有一个演员叫赵本山嘛，对吧？他在那个春节晚上去讽刺和嘲笑那个弱势团体，农民也好或者残疾人也好，那在美国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你要去批评这个习近平或者批评奥巴马，那在这美国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他的欺骗。
好，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再接听一位北京的白先生。白先生您好。
哎，我你好，你好。我完全同意胡平先生的意见。我跑过欧洲，也去过美洲。
嗯，
就说一个人，尤其是胡平先生非常正确，要是宗教啊、民族啊不行。但是我在美国看了好多报纸，那个讽刺布什啊，讽刺这个奥巴马有的是。
是。
所以
好，谢谢北京的白先生，时间不多了，只能请您讲这么多。张先生，刚才和平谈的这些情况呢，就是涉及到宗教，涉及到民族或者种族问题，在美国这是政治民正确性的一部分，就是人们对这些话题非常敏感的。你认为在中国政治正确性意味着什么？
政治正确性当然就是这个最正确的就是党的领导，就是说你一个是党的这个领导地位，一个是党的领导者，这两样都是不允许你有任何冒犯的。所以呢，其实言论自由的尺度也在于此，就是说如果你有对执政党的这个批评和执政党领导人的批评，那么你可能会受到追究。其实像这个这类漫画，因为我也注意到此前现在有一位这个很有名的漫画家叫变态辣椒，他现在已经流亡国外了，就是说他在中国就是没法待下去。那么我也注意到就是变态辣椒也有类似于这个戴建勇先生这样的创作，所以这一类的题材都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另外一些，就是如果说你批评的这个层面比较低一些，我也看到很多的漫画家他们现在还继续在活动，还在创作。总之呢，这是一条高压线，就是你不能够碰，你碰了就会有事儿。那么这一点来看呢，也有就是说不一定是这个最高领导人本人的意思，
好，
就是一定要处置这个戴建勇，很可能还是上海警方自作主张。
好的，谢谢。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以及上半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党管之下的新闻媒体在中国的生存，以及中国是否联手俄罗斯抗衡颜色革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